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婚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
不
是没
有
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我肖佳丽为大家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很高兴，很多听众朋友呢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愿意写封信来跟我谈谈他自己所面对的婚姻中的一些重担，有的呢也就是发发牢骚，然后呢又跟我说：“佳丽，你不用担心，我还会继续努力。”在我的婚姻生活中呢，我希望我们是达到幸福美满的这个阶段。那我很高兴听到朋友们这种积极的这种心里的一种呐喊。我们在婚姻生活中都会遇到困难，都会有瓶颈，甚至有那种灰心失意的时候，但是千万不要放弃。如果你可以努力，你就要努力。当然没有人说自己不可以努力的，对不对？你可能会选择不努力，但是呢，我要奉劝大家，婚姻是一生一世的，不要为了一点困难或者是眼前的难关就放弃，因为在上帝的计划中，我们的婚姻要为他做美好的见证，而且他也愿意帮助我们在婚姻里面呢，彼此都可以成长。那我们说婚姻中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远离任何偏差的念头。那千万不要容许自己以充满情欲的方式来想起配偶以外的人，因为啊，这种苗头就会为你的婚姻带来很大的创伤。有的时候这种创伤呢，让人呢喘不过气来，真的会觉得不如放弃了。但是如果你想到不如放弃的时候，你想想当初为了要和他结合，你们也付出了很多的时间，付出了很多的精力，两个人能够走到婚姻里面，能够走到今天，一定是为了一些什么的缘故，对不对？为了要爱对方，为了对方爱我，为了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生活，可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那我常常喜欢强调为了什么的缘故，为了与配偶营造更深的、更真诚无伪的，为了和配偶营造更合乎圣经教导的亲密关系，我们呢都要尽力的逃开周围的性诱惑，免得误入危险的圈套。那其实呢，在一些数据里边呢，我们就看到第三者的加入或者是不忠，就是 很多离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不能够忠贞的对待你的配偶，不能够忠诚的守住你的婚姻，然后呢把自己的婚姻生活呢推向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很多时候开始呢就是周围的性诱惑，一个异性，一个性，让人呢就不能够自制了。怎么样才能够建立幸福美满的婚姻呢？其中有一样呢，就是要快快的逃离性诱惑，快快的回到你的配偶的身边，两个人要琴瑟和鸣的生活。那这个琴瑟和鸣呢，常常呢是描述性生活。那么这种高质量的性生活其实是需要时间，也需要彼此经营的。那在一本性生活手册里面呢，他说了一个夫妻相处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呢就是写到所罗门王写的雅歌这一卷书。雅歌这卷书它藏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卷比较小的书，但是呢特别的引出了夫妻之间的欢愉之爱。自古以来，有些上帝的儿女对雅歌这卷书如此毫无隐晦的描述夫妻之爱，有的人呢会感到惶恐，甚至有些中世纪的学者呢，他们质疑是不是应该把雅歌放到圣经里面去呢？那雅歌生动地描述了爱情与婚姻，它也是用来比喻上帝对他儿女的爱，对他的教会被描写成是心腹，这种无瑕疵的坚定不移的爱。那我相信在雅歌书中呢，当中有很多隐喻，使人觉得这卷书有它极为正面的价值，它是很美的一卷书，一个著作，用很生动、很坦然、贴切的言语描述上帝设计的夫妻之间的浪漫，那种炙热的爱情可以说是很多夫妻向往的一个理想的境界。那么雅歌呢，也将上帝所设计创造的性和婚姻生活中的这种鱼水之欢诉诸于文字，大量的叙述了所罗门王和妻子舒拉密之间的爱情，描绘成这种成熟稳健的天人关系，也提供我们许多很实用的原则，可以用以建立夫妻之间美满的性生活。那首先呢，高质量的性生活，这种亲密感是需要时间的，它需要时间来培养。所罗门在雅歌第一章描述他与舒拉密初次的这个相遇，彼此深深倾慕的景象。所罗门从他头上的装饰谈起，因为那是他唯一能够看到的。当时他们还没有结婚，那么这位女士她脖子以下的所有的部位呢都被衣服遮盖着。那到了第四章，所罗门与舒拉密结婚已经一段时间，那么在文字中呢更加细腻的描述了两个人之间那种非常浓烈的爱情。一个热恋中的男人用柔情表达他眼里面妻子的双眸秀发，还有他的酮体的美。当我们读到第七章呢，我们也会看见所罗门与舒拉密就如同所有的夫妻一样，用生活写下他们两个人走过的点点滴滴，他们一起度过许多的危机、伤痛和难处。那他们紧紧的相依，一行恩爱。那现在所罗门情不自禁地从头到脚地赞美他的妻子，他们越相处就是越更加的互相爱慕。那只有肯花时间、肯用心经营的夫妻呢，才能够拥有这样亲密的关系。 那在雅歌这卷书里边呢，我们体会到交谈的重要。交谈它不亚于情感的交融。如果期待能在婚姻里面发展出深厚的、持续性的、热情不减的夫妻的亲密关系，所以呢，一定要看重彼此之间的沟通。那也要学学所罗门和舒拉密的这种互动的方式，他们在言谈之间充满了万般的柔情，互诉倾慕和赞美，让他们两个人呢沉浸在这个浪漫之中。那近代人们呢将情感交流这个字呢很狭义化了，好像只剩下性行为的意思。早期这个字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的思想、情感的互动、情感交流。所罗门和舒拉密之间的这种倾心吐意，就好像他们在床上互相拥抱一样，扣人心弦，而且充满了活力。事实上呢，字里行间有很多他们的浪漫的对话，使他们更加的陶醉在夫妻之间的这种肌肤之亲。那如果您读一下雅歌书，雅歌，您就会明白，上帝赋予夫妻享受欢愉的两情相悦的性生活。那么如果你们夫妻能够一起阅读这卷书，我相信一定从中可以受到启发，一定可以迈向这个美满的婚姻生活。那曾经有人说，要终结夫妻甜蜜的爱情生活最快的方式之一呢，就是什么，您猜？就是没有时间，就是忙。这个人说的话很有趣，他说要终结你们夫妻甜蜜的爱情生活最快的方式之一，就是马上生个小孩儿。哇，原来有了家人之后，要维系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似乎也成了一种挑战。夫妻往往还来不及意识到这种变化，那么彼此之间的热情呢，就好像已经消失无踪了。所以我们说，亲密呢，也需要刻意的营造夫妻两个人独处的时光。那我们说，儿女孩子们都是上帝非常奇妙无比的赏赐，然而这些小孩呢，确实需要父母花很多的时间来照顾，对不对？那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夫妻，绝大部分以上的夫妻呢，除了要谋生养家之外，还得负上生活上的其他责任，对不对？还有的是要照顾年老的父母，有的甚至也要帮助年幼的兄弟姐妹。基督徒的朋友们还要包括在教会的服侍，也要关心周围的朋友和其他别人的需要。那这些事情都足以竟能够把这个我们一天的行程啊排得满满的了。在这种状态之下，夫妻很难再有力气激起任何甜蜜的火花、热情的火花。但是让我们看一些经验，有一些人的经验呢是有办法可以恢复浓情蜜意的。那么要诀呢，就是在于夫妻需要共同的为对方挪出时间来。那记得我用了这个挪出时间来这样的一个动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时间，你必须要计划，你必须要挪动一些事情，才能够把这个时间挪出来的。那要抛开一些忙乱的日常家务，挪出时间呢，也意味着刻意制造彼此独处的机会。那所罗门他很清楚暂且跳脱忙碌生活的重要性，你信不信？所罗门是这样子的哦，他在雅歌7:11-12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上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 所罗门和舒拉密非常了解一件现代夫妻啊常会遗忘的事。有时候真的要需要要出去走走，要完全的不被打扰，要花时间两个人单独与对方相处。那刚刚呢在这个雅歌书里面我们读到说什么，要往田间去，是不是一同往田间去，还要在村庄住宿，是一同在村庄住宿。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当只有两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单单的定睛在你的爱人身上，在你的另一半的身上，这会让夫妻间的浓情蜜意可以延续下去。
用各种的方式想填满自己的心，而心灵的深处却依然那么空虚。经过多少打击才开始慢慢觉醒，心中缺少的原来只是一个你。耶稣，你是我寻求的，耶稣，你是我心中的唯一，耶稣，今生我选择跟随你，没有人能够代替我心中的你。填满自己的心，而心灵的深处却依然那么空虚。经过多少打击才开始慢慢觉醒，心中缺少的原来只是一个你。耶稣，你是我寻求的，心中的你。耶稣，你是我寻求的，耶稣，你是我心中的唯一，耶稣，今生我选择跟随你，没有人能够代替我心中。
那虽然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婚姻的陷阱还有地雷，然而呢有些人的婚姻呢，他不仅能够在诱惑充斥的世界里生存，实际上呢他还可以朝气蓬勃。那到底这些人是怎么办得到的呢？这就让我想到 耶稣啊，曾经以两种根基的比喻来训勉众人，他透过两种不同的根基的房子来教导我们。他说，凡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就能够抵挡狂风暴雨，而另一个盖在沙土上的，很快呢，它就会塌了。那同样的暴风雨袭击不同的房子，它们遭受同等的强风、豪雨或者是泛滥的洪水，而狂风怒号撕毁了盖在沙土上的房子的结构，那种大雨呢，它就让地表受损，洪水呢，它也会冲垮地基，那么盖在沙土上的建筑物简直是体无完肤，一冲就散了，对不对？婚姻不也正是这个样子吗？那我们看到现代的性诱惑是无孔不入的，他总是找机会啃噬很多人很多人的婚姻，直到夫妻关系完全的崩塌为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巩固我们的婚姻，让他可以在暴风狂风中大雨里面仍然可以其力不摇呢？保罗呢，就在哥林多前书写道，他说，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是保罗写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十一节的一段话。当我们的婚姻呢，以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教导作为坚固的磐石的时候，他就能够抵挡一切的狂风，纵使面对猛如台风那样的性诱惑，他也能够靠主坚强。那或许呢，听众朋友们这个时候不禁会问到说，那现在我的婚姻是处在什么境况当中呢？它是不是盖在不稳固的沙土上？它是不是任凭暴风吹袭？我又该怎么做呢？那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经文呢，都是提醒我们，要让我们靠着坚定不移的真理来面对世界上的诱惑，尤其是性的诱惑。那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还有诗篇119篇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还有箴言二章十节到十二节说，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那接着下来呢，有一点点的时间，我用富林信徒的家庭中的一段话，来让我们做家长的呢，再一次思量，孩童，我们的孩子们，原来他们也可以持守真理，传扬福音。怀伦女士说，凡受过适当的教育，乐意作为有益的事以帮助父母的孩童们，必将正当的概念和圣经原理的知识传给一切与他们交往的人。当我们的家庭达到理想的地步的时候，我们的儿女必不至于被纵容溺爱，而在 怠惰散懒的情形中长大，以至于对上帝为那些个在他们周围的困乏之人向他们所发的要求也都置之不理。他们既是主的产业，就必有资格在所居之处肩负起这项使命来。从这样的家庭中必有明光照耀出来，引导无知之人去就近一切知识的根源，所生发的感化力必成为一种拥护上帝及他的真理的力量了。那原来没有办法接近的父母们，往往可以通过他们的儿女而与他们来往。快乐的家庭就是邻里之光。这里说到我们需要更多和煦如春晖一样的爸爸妈妈，以及更多那些个辉耀好像白日一样的基督徒。我们都过于闭关自守了，对于我们的儿女和那些个饱受欺压伤心失望的人，我们常常吝啬于讲说亲切鼓舞的话语，或者是表露愉快的笑容。所以爸爸妈妈们呐、我们都负有晴光者以及增光者的责任，在家里面要如同明光辉耀，照亮孩子们的必经之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光也就会照亮家庭以外的人了。凡是基督徒的家庭都应当发出圣洁的光辉，爱心应当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应当在家庭中的一切关系上，在亲切的恩慈和温柔无私的礼貌中流露出来。如今已经有一些家庭实行了这些美德，就是那敬拜上帝并存有真诚爱心的家庭。从这些家庭中，早晚的祷告如馨香升到上帝面前，上帝的慈爱和洪恩必赐给求告他的人，如同早晨的甘露一样。
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很感谢您的参与，您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您我的地址。来信的时候，您可以谈谈您的生活，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让我可以分担您的忧愁，可以分享您的喜乐。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我们再见。